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五章十一至十四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六章一至八节。读完了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四节，或者有人不禁发出感慨，天使啊，我们听得多了，原来各个天使有不同的地方的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天使是神创造的灵体，他们替神在地上工作，包括传达信息，保护神的子民，给予鼓励，给予引导，施行惩罚，巡察地面，并且同邪恶势力争战等等。天使有好有坏，恶的天使和撒旦联合，因此他们的能力和权柄比起好的天使就小得多了。而到最后，良善天使的主要作用就是不断地向神献上赞美。在启示录第四到第五章，我们同约翰一起在天上，首先就见到宝座，主耶稣就在宝座上，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坐在神的右边，等待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。他亦都是羔羊，羔羊强调的是他第一次降世，因为羔羊是救赎主，所以他配展开书卷，揭开七印。那个书卷就是地球的所有权证书。你知道主耶稣是唯一有权审判地球的那一位吗？他有权审判，不单止因为他是神，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，亦是因着他所成就的事。他创造大地，使他拥有审判的权利。在第四章，万有敬拜他是造物主，他救赎了大地。在第五章，万有敬拜他是救赎主，他既是造物主又是救赎主，所以呢，唯有他配审判全地，唯有他有权治理大地。渺小的人类怎能够妄想做审判者呢？最高法院凭什么来审判人呢？最高领导人有什么权力去审判人呢？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唯有主耶稣基督配坐在审判台上来施行审判。除非有人能够同基督匹敌，否则凭人一己的才干，真是没有资格去担任审判的职分的。任何法官如果不仰望神，就不配坐在法庭上面审判人。今天这些不配的人是坐了在审判者的位置上，而造成世上的不公不义。耶稣基督才有资格施行审判。第五章结尾所呈现的就是这个画面。来到启示录第六章，场景又转到地上。 或者有人好自然会问，教会离开之后，世上将会变成怎样的境况呢？大灾难临到世上，这个是启示录第六至十八章的主题。尤其是在第六章到第八章一节，主题就讲到揭开书卷七印的情景。这七印揭开了大灾难时期，主耶稣揭开封印，出现四位骑士。我们会看到那段期间的殉道者，以及神发怒日子的临到。主耶稣很有秩序地揭开七印之后，七个天使分别吹响七个号角，第七个号角吹响之后，出现了七个令人恐怖的人，紧接着从海中上来的兽引来七个装满神大怒的碗，倒出最后一碗盛怒之后，神的审判就临到巴比伦，然后大灾难结束了，于是基督再来。有意思的就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审判的对象都是针对巴比伦的。根据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，以及启示录第十七到十八章的记载，在旧约巴别塔的审判当中，巴比伦代表第一个背叛神的组织势力，亦都代表了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离教叛道。到那阵时，人类在地上的日子就结束了。重要的就是，我们应该将配展开书卷的那一位记在心中。基督是主导万有的。启示录开宗明义告诉我们，这些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他已经不再在金灯台之间行走，因为这些金灯台已经从地上拿走了。他不再是大祭司，不再是代求者。当他揭开书卷的封印的时候，他就是执行神对世人的旨意。七印揭开了大灾难审判的序幕，七号、七位天使、七碗随之出现。大灾难是由天上发动的，耶稣基督主导着一切。因此诗篇的第二篇第九节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。很多人不喜欢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但是你有什么好办法除去世人的悖逆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告诉主耶稣知，你觉得主耶稣应该怎样除去世人的悖逆？他如果好像两千年前那样再来一次，你认为世上的领导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都会将政权交出来给他呢？没有一个国家会回转归向神，没有人会尊主为大，俯伏敬拜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大家都是抢着想要作主作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只有基督配坐在宝座上。他是怎样取得这个权力的？诗篇第二篇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。在启示录当中，我们要见到这些事一一应验，神要对世人施行审判。为什么教会免受这个审判呢？因为基督徒比世人圣洁，比世人良善吗？当然不是，基督徒都是罪人，但他们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。那些拒绝神恩典的人将要遭遇大灾难。因此我认为神兴起福音广播媒体呢，就是要将神的福音传到地极。神要世人都听到主耶稣的福音。在启示录第四章，我们就见到神的宝座和三一真神。而在第五章，我们见到书卷和主耶稣基督。因此有几个因素强化了大灾难的审判和残酷。这些因素分别是，第一，圣灵不再约束恶者。那难道圣灵离开了世界吗？不是，他不会离开的。五旬节前圣灵已经在世上，但是由五旬节开始，他新添上一个事工，就是为信徒施洗，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并且要住在信徒的心中，充满他们，引领他们分别为圣。教会将要被提， 但是这样并不表示圣灵是会离开，圣灵还在世上，但他不再约束那恶者。即是说呢，这段期间人和撒旦可以为所欲为，横行霸道，因此呢，我很不愿意被留在世上。第二，作盐作光的教会将要被提，虽然教会在世上的影响力很小，但依然是有作用的，教会被提之后就没有影响力了。第三，撒旦知道他的时日无多，他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横行霸道。第四，恶人会越来越恶，敌基督会暂时接管这个世界。第五，神会直接审判世人。启示录六章十七节说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我不认为大灾难会好像龙卷风那样突然发生。七人是按照住神的时间表的，一个一个地揭开，一次只是揭开一个人。启示录是很真实的。在我们开始查考第六章的经文之前，我要很慎重地来到说明。从第四章开始，经文都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。如果这一段是讲将来的事，那我们所处的时代呢，就是教会时期，就是现在的事。不能够将七印、七号、七碗或者七头十角的怪兽应用到在这个时代的。这些事情不会在我们当中发生啊。不过今日就有好多人是用了这种方式去解释现在的事，这样做其实是不正确的，这样绝对不是启示录正确的解释。我要强调一个原则，从第六章开始，所有的经文都是针对未来要发生的事，而这些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未曾发生。启示录里面有关七个教会的记载都符合现在的历史，但是自此之后所记载的事呢都未曾发生的。解释启示录的预言有两大系统，就是未来派和历史派。历史派的立场就是说，启示录当中一切记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，都成为历史，亦都符合历史。但是呢，很多历史派的人就认为，启示录讲的事在历史上面还找不到发生过的证据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当我们读到撒旦被打到无底坑的时候，教授告诉我们，哦，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了。我就问教授，那为什么今日世上还有这么多魔鬼的活动啊？他说呢，撒旦已经被锁链所困住，但是他还有一些力量可以迷惑世人。而根据约翰的记载，从第六到二十章都是还未曾发生的事来的，你根本不能够说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启示录第六章开篇，约翰在异象当中见到主耶稣拿起封了七印的书卷，揭开第一印。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节经文说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基督按照顺序揭开所有的封印，他全权地主导，而天上所有的受造物都遵照他的命令来行事。所以呢，现在四骑士就现身了，基督揭开了印说，你来看。既然这个命令是来自天上的，那正确的翻译应该就是去吧。约翰一再重复地说，他看见， 佢听见。好似我哋呢就系喺度睇紧一个电视节目一样吓。为咗解释白马同骑士所象征嘅意义，学术界有好多唔同嘅睇法。有啲解经家认为骑士代表基督，佢哋用诗篇第45篇同启示录第19章嚟支持佢哋嘅论点。但系绝大多数嘅解经家就主张呢位骑白马嘅骑士呢系敌基督。如果我哋认为骑白马嘅骑士系基督，咁样呢系唔合理嘅。我个人都认为呢个骑士系敌基督，佢模仿紧基督，佢伪装成基督。而家世界政权走向极权独裁者嘅统治，这个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的。所有的国家呢都惶恐不安，因为看到目无法纪之徒遍地横行，政府功能不善。这些现象都是为将来掌权的独裁者敌基督而铺路的。敌基督不会以恶人的姿态现身，毕竟啊，连撒旦的使者都懂得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嘛。因此呢，敌基督不会是面目狰狞的，亦不是穷凶极恶的模样，反而呢会是有史以来最得众望的人。大家会推举敌基督，世人会称重敌基督，因为敌基督是奉自己的命而来。一旦敌基督大权在握，那世人的磨难就开始了。有人说现代人类被迫拥有更多致命的武器，又迫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非得结合成为一体不可，再加上科技挂帅，那这些正正是培育独裁者敌基督的大好时机。只要将世界和平统一作为一个口号，就很容易能够独霸全球。因为世人才不在乎敌基督是来自天上抑或是来自地狱的。今日世界的环境每况愈下，但是敌基督就会口口声声说要和平，殊不知呢他就是令人走入大灾难时期的人。那个时候敌基督所承诺的世界和平只不过是一个天大的谎言，因为基督是宝座上的羔羊，而这个羔羊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是大卫的根，他从天上主导万事。所以这里经文讲骑白马的骑士不可能是基督，在启示录第19章清楚指明了基督的身份，就显明这里骑白马的骑士呢不是基督，而是伪装基督、模仿基督的敌基督。启示录六章三到四节经文说，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，你来，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第一个骑着白马的骑士并不是基督，因为基督呢是会为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，而敌基督他所带来的呢只是短暂的和平。在骑白马的骑士出来之后，为世上带来战乱的红马立即出现了。骑着白马的骑士为世人所带来的和平只是短暂的假象。敌基督以和平使者的姿态来治理世界，却不是建构起真正的和平。因为在以赛亚书57章21节经文记载说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旧约的这节经文应验了，敌基督是个骗子，不能够带来和平，因为带来战乱的红马正在世界各个角落那里搞事，未来必定有更大的世界大战。启示录六章五至六节经文说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，你来，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黑马， 骑在马上的，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：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约翰继续说：我听见，我观看，他是要确定我们了解到这一点。黑马的颜色是代表哀哭饥荒。耶利米哀歌四章八到九节说：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，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。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，枯干如同槁木，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黑马呢，是象征着全世界将要面临大饥荒。饥荒总是紧紧跟随在战乱之后。有一位希腊历史学家说过，一钱银子的麦子是一个士兵一日的粮饷，一钱银子又是一个工人一日的工资。由此可见，一个工人的工资呢，根本就不够养家的。酒和油是奢侈品，只有呢富有人家才可以享用。至于油呢，相当于今日的化妆品、美容用品，是生活的奢侈品来的。而酒也不缺，这个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吗？没有足够的麦子去作为粮食，却有足够的大麦来酿酒。在饥荒的日子，大麦拿来酿酒，专给富人享用。启示录六章七至八节说：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你来。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，名字叫作死，阴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瘟疫将要拿走世上四分一人口的性命。到时候没有足够的抗生素，这些药物可以压止到瘟疫的蔓延。名字叫作死，这一句就说明了骑士他的名叫做死，死亡就是战争的意思。肉身的死亡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复杂，因为人呢，不是单单只有肉身，而死亡亦不是单只停止了肉身的活动。根据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的记载，当死亡临到的时候，失丧的人的灵魂是要归入阴间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那里这样讲：然而从亚当直到摩西，死就作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，也是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名字叫作死，阴府也随着他。这句当中的阴府这个词语呢，有时会翻译做阴间。正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时候，就说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阿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。这里的阴间就是指到失丧的人肉身死亡之后，埋葬肉身的坟墓或者是灵魂所到的地方。即是说呢，肉身死亡之后，失丧之人的灵魂就归入阴间的了。主耶稣提到的阴间就是这样的意思。而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呢，就将死亡拟人化，亦都将罪拟人化了。他是要强调死亡和罪的关系。罪和死同时进入世界，死是罪的结果来的。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期间， 人类冇犯上亚当所犯嘅嗰啲罪，佢哋嘅过犯亦冇触犯律法，因为嗰个时候仲未曾颁布十诫。但系嗰时候嘅人一旦犯罪呢，佢哋必定要死。亚当嘅罪令到佢哋都有罪，因为同亚当一样，佢哋亦都要死。在大洪水期间，连新生的婴儿亦都死了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